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约拿所敬畏的神，这取自经文约拿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几个月前我们的主日学办了一场圣经知识竞赛，那天晚上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其中的一项游戏是按照所读出的提示猜出圣经里的人物，所以我想也许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让你们动动脑筋，即便我没有预备任何的奖品，我会读出五个提示，你们试着猜出这个圣经里的人物是谁。第一，这个人上了一条船去一个外邦城。第二，这个人他在船上睡着了。第三，船上遇到了一场大风暴，船上的人都以为自己要死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还睡熟了。第四，船上的人叫醒这个熟睡的人来帮忙。第五，不久之后风暴停止了，船上的人得救了，但他们都惧怕。好了，听了这五个提示，你们认为这个人物是谁呢？谁认为是约拿？对了，我们刚刚就读到约拿第一章，经文告诉我们约拿试图逃离神的故事。但你们之中有没有人认为是耶稣呢？如果是的话，你也答对了。所有三部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以及路加福音第八章22-25节，这都记载了耶稣乘船前往格拉森。我们都记得这件耶稣平息风浪的事。你是否意识到这两件事有很多相似之处呢？但这两件事也有大有不同哦。耶稣的航行向我们展示了他对风和海的权柄，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子，因为只有神才拥有这种权柄。那约拿的航行又是怎么样的呢？约拿的航行向我们展示了人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基于我们的宽容，不然即使是风和海也会阻拦我们，就像风和海阻拦约拿那样。我敢肯定你们一定是听过这个有关约拿的故事，听过了很多遍，尤其是那些小时候上过主日学的人。尽管我们大家都喜欢笑话约拿，但让我们今天要更加的关注，从中可以学到有关神的功课，而不是笑话约拿的错误。让我们看看得神命令的人哦。从第一节我们读到了神拣选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不是圣经中关于约拿的第一个记录哦。在列王记下第14:25，我们这样的读到，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从这节经文中的他，就是指的是约瑟的儿子耶洛伯安。约洛伯安他是北国以色列的王，约洛伯安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土地，应验了神通过约拿所说的预言。这节经文表明了约拿就是神的先知，他来自于西布伦 边界的小镇加特西佛。这暗示约拿在那时候已经是在北国，已经在北国以色列确立了他作为神先知的资格。约拿书所记载的并不是他事工的全部，他是神差遣到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很有可能是在他前往尼尼微逗留之前和之后。尽管他在北国以色列的事工没有多少记录在圣经中，最可能的原因是尼尼微的事工是约拿最成功而且是最有效的使命，而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事工则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圣经中没有记载到。神吩咐约拿去的地方是尼尼微是亚述人的主要城市，距离约伯东北边约600英里，这稍微少于1000个公里。在那个时候，亚述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以赛亚预言神将使用亚述人作为他对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王国进行审判的杖。我们能够在以赛亚书第10章5到6节读到这点。以赛亚书第10章第5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在这接下来的10到11节，我们读到，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么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神称以色列为一个假冒为善的国，并会用亚述人来惩罚他们，即使是耶路撒冷也难逃毁灭。神用亚述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亚述人是圣徒哦。在第2节中，神告诉约拿，尼尼微人的恶已经达到了他的面前。尼尼微人亚述人是邪恶的，从公元前911年到公元前627年，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亚述人四处扩张，延伸他们的控制，征服并接管了许多王国。他们因残暴对待抵抗他们的人而臭名昭著，神要差遣约拿到这些外邦人当中。这些外邦人他们可不是最近前也是最邪恶的人哦。神叫约拿去尼尼微警告那里的居民，这是怎么样的警告呢？我们在约拿书3章4节中找到给尼尼微人警告的更多细节，其中我们读到约拿书3章4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是宣告即将临到邪恶的尼尼微城的审判。40天后，这座城将被毁灭。但这是给尼尼微的全部信息吗？神派约拿去城里，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有关审判的事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需要40天呢？从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读到他向神祷告，约拿向神祷告，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许去。从约拿的这个祷告中，我们知道约拿知道神是是怜悯的神，并且会转意不在尼尼微沉降灾祸。加上40天的期限，这告诉我们给尼尼微的信息不仅仅是宣告审判哦，还叫人悔改。神，我们的神是丰盛，是有丰盛慈爱的，总会给罪人机会悔改，叫他们可以脱离他的审判。约拿要传达的信息是对尼尼微人的最后通牒，要么悔改，要么就被毁灭。我们在历代志下第36章14到15节这样读到：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真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已经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怜悯他所拣选的子民，并给他们许多悔改的机会。对于不是神所拣选的尼尼微人，神也怜悯他们，并通过约拿给他们从邪恶中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看看约拿他的目的地。约拿他接到神的命令去尼尼微宣告神的信息后做了些什么？约拿他起来了，他离开加特菲佛的家，往尼尼微的反方向去。他没有向东北走，而是向南前往约伯，这可能是步行3天的路程。你能想象他在往约伯去的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吗？约拿他一定是在想，为什么神要叫他去尼尼微传讲悔改的信息呢？他是神的先知啊，他应该是服侍以色列人啊，神自己的子民，而不是外邦人啊。约拿从约伯乘船前往他市，传统上认为这是现代西班牙南部附近地中海中的一个岛屿。这个地方在约伯以西约2500英里处。约拿正朝着神吩咐他去的反方向逃跑，正如在第三节所记录的，他是在逃避耶和华。约拿他并不愚蠢哦，他是神的先知，他更应该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他怎么能认为自己可以逃避耶和华呢？难道他在想，如果我逃到尼尼微3000里之外，隔着地中海，神将无计可施，就可以不理睬我了？而这座城因为没有得到神的最后通牒，他们将继续行邪恶，神将最终毁灭他们。这可能是约拿所想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想一想，怎么会有人逼迫神，让神没有选择的去做出某些事情呢？神可以轻易地差遣另一个先知带同一个信息去尼尼微啊。约拿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神不得不使用他，或者神必须只派约拿去传递最后的通牒。神让约拿 逃避。神要通过对尼尼微的人的最后通牒来向他们展示他的忍耐，他同样的耐心去对待这个顽固的先知。神让约拿往约伯去，让约拿登上他师的船。神是否从一开始就可以奇迹般地阻止约拿呢？我想不到，我想不到神，会阻止不了约拿的。神本可以在神本可以在加特西佛城门挡住约拿，阻止约拿向南行前往约伯。他本可以堵住前往约伯的路，让约拿回头。神本来也可以不让约拿上前往约伯的船。如果神可以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那神也可以安排一只大鸟将约拿带到尼尼微啊。所以神有很多方式可以阻止约拿，但是神并没有这么做。我们的神他让约拿逃避他，以显示神对他的耐心。神允许约拿违背他的命令，让约拿有机会自己清醒过来。但是约拿在逃离尼尼微的时候并没有悔改，他一直在逃跑。约拿所承受的压力一定是很大哦。约拿他知道他是故意违背神的，他离开尼尼微的每一步都必定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以至于当他登上前往他去的船时，约拿他已经精疲力尽了。他承受的这些压力使他精疲力尽，甚至他一上船便睡着了。即使风暴袭击了船，他也没有因此从梦中醒来。从此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多么的精疲力尽啊。我们从第四到第五节知道，这不是一场小小的风暴哦，这可是一场可怕的风暴。船承受了飓风的吹袭和大浪的冲击，似乎随时都会破裂。经验丰富的水手都惧怕了，担心他们的安危。他们每个人向自己的神呼求，他们甚至将船上的货物抛入海里以减轻船的重量。这些经验丰富的水手拼死抢救，试图拯救自己幸免于难。但是在这些过程中，约拿却在船上熟睡。你是否有经历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沉船的经历呢？你有没有尝试过在那种情况下睡觉呢？现在想一想哦，分分钟海浪不断，试想想海浪分分钟不断汹涌扑向船身，使船几乎倾覆。一个人如果能够熬过这一切，简直是一个奇迹。从逻辑上来讲，没有人能够在这样剧烈的摇晃中安然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种剧烈的摇晃中，熟睡的。但是约拿却做到了，这必须是神的耐心和护理，让约拿在风暴中沉睡。尽管约拿他试图逃离，不执行神的命令，神仍然对他很有耐心。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啦， 谁会让约拿跑多远呢？或者换一种更适用于我们的方式，神会让我们继续犯罪，神会让我们继续犯罪多久呢？神并不总是会立即阻止我们犯罪的欲望。神他已经警告过我们，并且神用他的话教导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要违背神的命令的话，神会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希望神不顾我们，让我们任意犯罪吗？还是我们希望神让我们为所欲为呢？还是要像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中所读到的那样，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呢？神是有耐心的，但我们绝不能考验神的耐心，因为当神不再容忍的时候，我们将遇到他的愤怒。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继续犯罪，但是当神在他护理下提供悔改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让他流走。神不会给我们无限的悔改机会的，最终神会任凭我们存邪僻的心。在第四节中清楚的我们看到了神给约拿一个机会。我们里读到，神使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神使海上刮起大风的目的就是给约拿机会，不让他任意忤逆神，并且阻止约拿逃避。神不再容忍约拿，神刮起暴风，让约拿有机会悔改。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是否也有出现了类似的风暴呢？这场风暴是因为我们任意忤逆神所引起的吗？这场风暴或许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了，看看我们哪里走错了，我们是否走错了方向，我们是否走向神不希望我们去的方向呢？神在我们生活中刮起风暴，是为了锻炼我们，让我们从错误中吸取经验，并做出改变，使我们能够效法神的模样。神在约拿的旅途上刮起风暴，他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刮起类似的风暴。我们需要抓住这场风暴给我们的机会，悔改归向神。在风暴中，神再次给约拿另一个悔改的机会，以及给他服侍他的机会。这发生在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掷铅看看这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掷铅掷出约拿来，他们开始质问约拿，想知道是否真的是约拿造成这场灾难。约拿如实回答，水手们他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安危，因为他们知道约拿正在逃避创造万物的神。同时水手们他们虽然同时我们也看到水手们对约拿感到不满。在第十节中他们这样的质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能够想象水手们这样质问约拿，你疯了吗？你说你是希伯来人，你敬畏耶和华，然而你竟然违背你所敬畏的神，你到底在想什么啊？我们因为你而陷入了困境啊，你现在快点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约拿他不希望水手们因为他而丧命，因此他愿意被扔到海里以拯救水手。约拿他知道风暴是因由他引起的，如果他留在船上，船就会破坏，船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和他一起死。因此 约拿愿意一个人死，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神会从风暴中拯救水手。因此约拿在第十二节自信地向水手们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说出他能想到的唯一能够拯救船上水手的办法。约拿这样做是向异教的水手们见证造物主，向他们表明约拿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一个怜悯而公正的神，公义的神。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即便约拿自告奋勇要将自己扔到海里，水手们并没有立即接受他的提议。尽管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但是他们拒绝让约拿死，以便他们能够活下来。他们拼命地划船，希望把船划向岸边，但是风浪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做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造物主做争斗，尽管他们在这场暴风中担心自己的安危，但是他们可能觉得神对约拿是不公的，想试图将约拿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我们人心中虽然有正义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正义感与神的正义是不同的。我们经常质疑神，因为神的正义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正义感，所以我们试图为我们自己的正义而战。事实上，我们只是为自己的正义而战，而不是为唯一真实的神的正义而战。当水手们未能将船靠岸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奴隶是徒劳的，便放弃了。他们祷求神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他们后，才将约拿扔进海里。在读了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审判耶稣时的本丢皮拉多，他也与公义的神做争斗，试图将耶稣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比拉多他失败了，他放弃了，他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他。在水手和比拉多的这两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不信神的外邦人试图做正义和公义的人，相比之下，身为神子民的犹太人则却没有这么做。这也是约伯书的中心的信息，神在他的旨意给了尼尼微人悔改的机会，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经历到神的怜悯。约拿对犹太人来说是神的先知啊，约拿来自神的信息却无法触动犹太人刚硬的心去悔改。相反的，神的信息在外邦人当中引起了悔改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马太福音中12章41节这样读到耶稣这么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神给犹太人提供了许多悔改归向他的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这些机会。尼尼微人抓住了神为他们提供的一次机会。我们是否像犹太人一样呢？因为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对自己的救恩如此有信心，以至于不顺服神而为所欲为呢？我们是否对自己的正义如此的信心，以致忽略了神叫我们反省并悔改的警钟呢？让我们不要把神的旨意视为理所当然的，抓住他提供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成长得更像基督。 正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机会。神没有让约拿淹死在海里，神准备了一条大鱼吞下他，这也是神的怜悯哦。神被水手抛进海里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悔改哦，所以神以他无限的怜悯救了约拿的命，给他另一个机会悔改哦。当我提到了神无限的怜悯的时候，我不是说他的怜悯是无穷无尽的哦，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做我们一直想做的一切恶事后再依靠神的怜悯哦，因为他会因为我们认为他会永远的原谅我们哦。我们要知道神的怜悯是无限的，因为神的怜悯是何等的深，神能够赦免所有的罪，无论这些罪有多么的严重，只要我们向他恳切的悔改，神会原谅我们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神的怜悯不是无穷无尽的哦，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得罪神，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向他道歉便会得到他的原谅哦。真正的悔改不单单是说对不起，也不仅仅是道歉而已，真正的悔改必须是伴随着我们行为的改变，真诚地渴望摆脱冒犯神的罪。如果我们继续得罪神，神对我们的怜悯就会终止，神对我们的怜悯将以他公义的审判，公义和他的审判结束。即使神是怜悯罪人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的怜悯不可不满足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必须永远得到满足。但是他的公义有了他的怜悯的调和。就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给尼尼微人的信息中体现了神的公义和他的怜悯。神叫人悔改的信息彰显了他的怜悯，神要毁灭尼尼微城的信息彰显了他的公义。神因他的怜悯安排那条大鱼拯救了约拿幸免于难，神的怜悯也给约拿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并悔改。约拿被抛入海中，神准备了一条大鱼将他吞下，约拿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给了他时间和空间来思考他故意不顺服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真的想一想，没有更好的地方能够让约拿真正的思考他的不顺服了。约拿被困在鱼腹中，他只能想着自己即将死去，想着他是如何要在审判日前在神的面前解释他的不顺服。这种孤立以及即将的死亡的感觉，甚至可能导致无神论者开始祷告。对于约拿来说，这是他悔改并将自己生命重新献给神的完美地方。正如我们在约拿第二章的悔改祷告中看到那样，这正是他所做的。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让约拿悔改哦。神凭他丰富的怜悯给约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地方思想和悔改。最重要的是，神还创造了约拿的神迹，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41节中所提到的神迹。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向耶稣求神迹，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也既是预言中来拯救被奴役的犹太人的弥赛亚的时候。试想想，有这个神迹只因约拿不顺服，因为他逃离神，逃离尼尼微，登上前往他去的船。约拿的不顺服给神一个完美的情况，创造了约拿的神迹。 即使他被困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如果约拿是一个顺服的小先知，或者他没有选择乘船去他去，或者他选择步行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约拿的神迹啦。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神在他怜悯，神在怜悯约拿的同时，也利用约拿的不顺服，创造了这个700多年后用来见证耶稣的神迹。你能够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神的计划是如何与他的护理和他的怜悯一起运作的吗？即使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也永远无法破坏神的计划。正如我们在约拿书中所看到的，即使约拿故意不顺服神，他仍然在推进神的计划。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要以约拿的方式参与神的计划吗？是的，神的怜悯给我们提供了悔改的机会，但是难道从他人的学习当中，比如约拿的错误当中，比我们自己学习的经历更不是更好吗？我们真的不需要经历我们真的不需要从经验中学习到一切哦。我本身就认为不需要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是我所喜欢的事情。我相信世界上有些事情你是永远不想体验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经验中经历中学习呢？约拿在鱼腹中度过的那段时间是神提供给他的，让约拿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让他学会悔改。身为神差遣到尼尼微宣讲悔改的先知，也需要学习悔改。神的怜悯让约拿因悔改而经历了被宽恕。有了这种经历，他会更有效地去宣讲悔改的信息。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有效地影响了约拿向尼尼微人传道，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知道尼尼微人从约拿那里听来的神的信息悔改了。无论如何，神预备了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这个信息，神的灵感动了尼尼微人，使他们悔改，认罪悔改。除了神对约拿和尼尼微人的怜悯之外，我们还看到神对约拿一起在船上的水手的怜悯。水手人把约拿投到海里，怒涛就平息了。水手们都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这种对神的敬畏源于知道神是真实和全能的。如果神愿意的话，神可以将他们全部淹死在海里，但是这个神是与他们所敬拜的众神不同哦。水手们他们在风暴中恳求他们的众神，这些众神却无法将他们从风暴中拯救出来，但约拿所敬拜的这个神却做到了。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真神，在第16节中记载了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许了什么愿，但按他们当时的情况说，他们许愿离弃偶像敬拜真神也不过分哦。许多神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所保留，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向神许了什么愿，但是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神怜悯他们，将他们从风暴中拯救出来，并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信心的种子。这反映了耶稣在船上用话平息风暴时门徒们所做出的反应，门徒的心也种下了信心的种子，因此他们稀奇问耶稣是什么人，问他是否是预言中的弥赛亚啊。那我们现在转向自己，看看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还没有承认主耶稣为救主呢？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护理和怜悯呢？如果有的话，这对你意味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神正在你心中种下信心的种子呢？给你机会悔改。至于我们这些自称信奉基督的人来说，我们是否认为生活中的风暴是我们自我检讨对神祝福的时候呢？ 神是否需要把我们困在鱼腹中，让我们认真地考虑悔改，以及认真地思考对他的不顺服呢？我们可以确信，没有什么可以破坏神的计划，即使是我们的不顺服，但我们的不顺服会带来后果。我们是否想在受神审判的时候才悔改呢？还是我们要在神的愤怒临到我们之前就抓住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呢？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